台塑叫创博一摆，台塑高雄的厂，咱一组迄个发电机吼是两台两粒，六分一粒，生产一粒吼，啊一粒安尼，两粒我买五千万，伊两粒买一亿，阿妈我要甲讲啊吼，即个唔完吼，伊电力供电嘛，啊等下你无电的时阵，一停电你怎安尼发？爱甲你停。那阮这边生产电话供给嘛吼，另外临时甲你送起来供，哦，
真好。有人问讲你他手迄个软体是带有是卖无电话吗？
什么软体？
你
哦，迄个圣经迄个叫，
是卖无电话的软体。
敢若唔是，迄是一个教会的人吼，伊家己写的软体。哦。哎，那我会当互恁来买，人家退我会当互恁。
那个我跟你文林老师说好了，那他好，他说好这样。
OK， 好。那我来处理崇拜就可以。
那因为明天我们外长就开会，所以我就直接邀请他，明天就跟我们在一起。
我晚上就处理。
好。
咱过来开戏啦吼，互恁加休两分钟啊。我们再唱一次这个歌哈，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了。唱歌只是把那外面流浪的人叫回来的。好，来，有一位神，来，预备，去。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一位神，好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拯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在今在永在的神。那这里哈，这个耶稣在十字架有带了一个冠冕，那个冠冕叫做荆棘冠冕，那个是其实是犹太人要戏弄他，说好你要当王，好就给你戴这个帽子，结果一戴下去血就流出来哈，他戴着荆棘冠冕，那个是荆棘做，那这个代表是这个木头挂了这个十字架。英文叫 cross， 可是后来呢，他再来的时候，他带的是真正的 diadem， 就是那个金的冠冕，哦，所以有人说 cross and then crown， crown 就是那个真的皇冠，哦，耶稣先戴荆棘的冠冕，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为我们牺牲。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是戴上他那个全宇宙的王的那个冠冕，哦，要来审判这个罪恶。第一次来为了救赎罪人，第二次来为了审判罪恶。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握机会，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了我们降生，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把 Elohim 接到我们心里，成为亚位，让耶稣的爱改变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脱离，不要在死后再上来。但今天你就体会到，哦，原来耶稣到我身里面，我可以享受那个脱离罪的自由。我再讲哈，就是说，如果你有要改不掉的坏习惯，你可以 请耶稣到你的心里帮你把这个坏习惯慢慢的改掉。我从高二到现在，我发现这个是真的。那你们自己也可以做实验，好像信仰的实验，你实验看看，如果真的有机会改变，你就赚到了，不必等到死后才上天堂嘛。对啊，你赚到就好了，然后将来上天堂那是我叫百分之多 bonus 哈。我相信是有，但是我没有办法证明，所以那个我不用那个来鼓吹你，我用我自己真的可以实验的，这是很昧很谈哈，就是你现在就可以体验到，就是你的名字会改变，你会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你会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这个是现在就可以体会到的，你可以享受没有罪的自由。那这样的神呢，他是不只是有慈爱哦，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后面就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理的部分是属于 Elohim 的部分，这是绝对的，恩典的部分是属于慈爱的部分，他对罪的审判是用真理来审判，他对罪人的帮助是用恩典接近你，容许你犯错，给你鼓励，给你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这是恩典的表现。所以这首歌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印象。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到我们的创世纪的，所以你们发现我的 introduction 很长，讲了一半的时间。好，那我们看讲义 page 45第三，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今天我希望至少把这一章讲完。雅各家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一直到发生雅各女儿蒂娜被约会强暴事件引起的大屠杀，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见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就是年轻人约会叫什么动不了，就是没有办法就发生婚前的性行为。那这个在现在也还是一个议题，现在比较开放的，但是还是一个议题，在古代是不得了的大事情。那结果他的哥哥们为了保护妹妹，把人家全城的人用诡计把人家杀光了。那这个很大的不幸的事件就发生在事件，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这是34章会讲这个事情。那全家才离开事件，然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把埃及抬上来的约瑟的骸骨安葬在这个地方，然后后来这个地方就是分给以法莲支派，指定做陶城。陶城的意思是古代如果有不小心杀了人的，那个地方他可以躲在那里，他就报仇的人不可以杀他，一直要等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他才可以得自由出来，这个是给误杀人的人还有一个逃命的机会，不然古代没有法院，没有公正的那个处理，大部分你杀掉我的人我就把你干了，根本没有经过这个审判的过程。但是要进到陶城的人必须被审判，如果他是故意的，他就是要被抓出来被判死，只有那个by accident 就是误杀的，还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逃城。在以色列古代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然后这是利未人这个哥辖族来管辖。那约书亚在退休以前呢，就把以色列人集合到示剑，然后重新立约。那后来基甸，就是现在圣经基甸会那个基甸呢，他的那个生了一个这个妾的儿子叫亚比米勒，那他跟示剑人共谋把基甸的70个儿子都杀掉，后来产生很残酷的互相残杀，这是在示剑发生的历史的故事。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就在示剑做王，可是后来呢，因为他对老百姓压迫得太厉害呢，大家另外涌了一个王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在示剑当首都当然人家 不喜欢他呢，他怕被人家杀掉，他就逃回耶路撒冷去了，就离开示剑，所以示剑变成是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后来就分两国了嘛，南北两国。然后呢，我要讲一下，就是北国的那个首都示剑，其实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耶稣亚带他们重新是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中心，那里也有坛，可是南国为了怕老百姓又会去那边，所以一直说那个不是，耶路撒冷才是，就强调大卫王。然后约瑟死的时候，他的骨头是埋葬在示剑，然后他们就故意的要压低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变成是他们的圣地是在北国的那个领域里面， 所以后来尸体馆要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有提了一下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一点，很有趣的哈，就是我们会以为圣经错了，其实背后有一点点这个历史恩怨啊夹在里面了哈。好，那这个先知何西阿的时候，北国就在那边另盖的圣殿哈。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为了要救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人被犹太人已经视为化外之人，根本不理他了。耶稣刻意有一次刻意走过撒玛利亚事件，那个时候名字改叫叙加，改名了。然后有一个女人在那边跟他讲话，就把耶稣的这个故事传给全城的人。那这个在约翰福音记得很详细。好，那这个是事件的，圣经有关事件的，我整个给你们一个 summary。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三章第十九节结束。好，你把没关系，你把下面这个圣经这个一拉出来，这个一，对，好，然后创世纪三十三章，你用十五好了，十五。那三十三章，你打十五，五啊，然后不管，好，这个我们故事讲过哈，就是以扫跟雅各的那个危机解除了嘛哈，所以以扫就回家回西尔去了，然后雅各就向后转。记得我上次讲嘛，他跟他哥哥说啊，我这个孩子太小，羊太小，你那个骆驼跑很快，你先走，我跟在后面慢慢来。可是他哥哥一走，他就往另外一个方向，他往西北走，他往东南去，他就到索国啊，就是已经过约旦河，就是迦南地了，他就往那边去，他就在那边盖房屋，为牲畜搭棚，那个地方叫苏哥。好，然后就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去了。十八节，好，我们往下一点。雅各从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就是这个哈兰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就是回到故乡了。那这个应该是叫做据点了，就是说他从这里逃命去混了二十年，现在又回到这里了。这神已经跟他应验他跟他的应许，就是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的示剑城，这也是他的阿公进到迦南地的第一座城，第一个坛哈。那在城东，知道他还没有进到城里，在城东，那么他就买地，用一百块的银子向示剑的爸爸叫做哈莫啊，他的这是他的工作了哈，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就是所以在示剑城外买一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我刚才讲了一大串，就是要讲这个名字哈 ，El Elohim Israel 哈 ，El 是 Elohim Elohim 呐哈 ，Elohim 那个 I M 那个是多数，那个就是说尊贵的多数哈，其实是 E L 啦哈，然后加 I M， 然后后来 Elohim 就是那个加一个字尾，就是是谁的神，那个所有格，然后后面 Israel 就是神。以色列的神，所以 El Elohim Israel 大概是这样，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三节哈。看一下圣经哈，这里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哈。我们的讲义三十三章第十九节，雅各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孙子买了支帐篷那块地。这个一百块银子在旧约的抄本当中有的是写一百头羊，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古代也许还没有钱，然后就是用东西换东西啊，后来有钱要表示那一百头羊多少价钱，他就把它写成一百块银子，就是改成用钱币的这个交易，所以有人就说这是一百头羊的价钱，用这样。那我这里就要插出去，因为尸体馆在被石头打死以前，他就在法院内诉说这个故事，后来被抓包说他讲的怎么跟创世纪不一样，我要解释这个给你们听。好，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六节，使徒行传对第七章往上，再来 再往上，再来啊，第七章。在下面这个，下面这个，你再下来，这个你要这个第七章，你要弄这个第七章，用第一节好，你先打六十好了，这里打六十，这个一对，没关系，这个打六十，对，六十就是不管它了，多少都好，好啊，这个故事就是。Stephen 是第一任的执事，教会开始只有使徒，就是耶稣的那是一个学生有一个上吊，然后后来他们在补选一个，补满十二个这些耶稣的学生到处去传教，就说你那信耶稣，要信耶稣，然后教会就长得很快。那教会长大快有一个问题，就是事情就做不好，就是膨胀太快。我们现在就有担心有一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手忙脚乱就是一下很多人进来说我要信耶稣，我要成为你到教会的时候教会不高啊。我们最近在谈什么呢？就是那个碗怎么办。我们本来不是在华神都礼拜晚自己去吃饭嘛，因为我们见人家的地方哪里有可以吃饭，可是我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做完礼拜肚子饿了，总是简单给大家吃嘛，所以就是碗要不要啃了要多大了有负责餐饮的执事就在那边头痛了然后好，大家自己洗，还是要派人来洗我们现在礼拜，像上个礼拜是550个人了，不会全部留下来吃饭的可是现在已经知道留下来吃饭大概350了，然后就说，这洗到哪阵有C型肝炎的，有什么洗不清洗我自己炸过，我讲哦，足歹炸的第一，我要进来，筷子可以吗？我自己随便一塞拿过来。所以我们教说完教会帮你准备。可是就有这个问题那有爱心的弟兄说，那这样好了，我们买一个消毒碗的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安心嘛那最近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问题就被偌大台啦。那是不是我们就是一个人吃完？因为我们是在一点半就开始吃到一点嘛，我们都有两堂礼拜嘛，然后就说这样我们就不要买那么多。买一个200个就好然后就是第一批，然后消毒完第二批嘛那就不行了如果连个礼拜大家都来吃了你就没有第一批、第二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是现代，古代也是一样因为穷人来礼拜完教会就会有钱的就会奉献一些食物，然后就会分给穷人。就是说，教会本来有这个功能，就是有的帮助没有的嘛，这个很好嘛，这个本来就是什么宗教都希望这样做嘛。那可是问题是，那些使徒没读册，你知道吗？他们是抓鱼的啦，牧羊的，那根本没有读书啊。所以基督教传道了以后，很多外国人进来一天也没啦，因为他们讲的是那个英文嘛他只听懂台语他说文人是不知道文人是所以分面包的时候就没有分给他嘛，就产生这个语言的问题，就是教会长太快没有办法。后来大家说这样怎么办呢？那些外国人就抱怨你们有种族歧视为什么你们分给那个希伯来人就分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话的？因为潘显万美孝这是执事是这样产生的。他们说我们挑一些人，他们是留学的他们回来他们应该信仰也不错，帮忙做这个事情。那斯提凡是里面第一批7个人被选出来的一个可是他的口才太好了，他只有花面包实在是太可惜了后来他发现他的圣经也很熟，他有时候比使徒还厉害所以他每一次跟人家辩的时候，人家辩出他，大家就很气，然后就要设计要杀他，就说他乱讲话，他讲不对，然后就抓到法院就要判他死刑的时候，他就说容许我，在被判死刑以前，容许我声明我的信仰。然后法官说好你说这是他最后的长篇的答辩，他答辩都没有讲到他怎么没有，他讲到说我们的祖宗是怎么因为涉及到。今天的宋书记说，我跟他让他来看一下这个是那个背景了好，那大祭司说告你人家告你的真的有吗？结果他没有讲人家告他的事情，什么说话亵渎圣殿什么说这无微不微他说，司祭长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这是米索波达米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地的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离开那里，搬到你们所在的地。好，在这里，你 啊，往上一点。好，那这个他这样几句话呢，就把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我们叫做 summary， 就是很浓缩的，因为他已经快要被判死刑，他没有很长的时间开教会历史课，然后慢慢讲，很短的时间，所以他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然后他爸爸不走了，就住在哈兰，应该住了好多年，到他爸爸死了以后，上帝跟他说：“这里不是，你再搬一次家。”其实这是 two event， 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这是两件事。可是他讲起来好像昨天跟今天，就是很快。这个重点要知道，就是说他要用很短的篇幅里面，把很长的历史给你们一个 summary 的结果，就是在乌尔的时候，上帝跟他呼召一次，在那边住了好久，哈兰住了好久，然后后来他爸爸死了以后，然后上帝在第二次跟他呼召，就说不是，要到迦南地去，所以就搬到这里来。好，往下，好，再回来。那么在这地方，神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的地也没有给他。好，那意思就是说，神给他的应许，其实的那个时间性跟亚伯兰的一生是不成比例的，他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记得我讲的，他只有在圣经有记载的，他只有买一块坟墓，记得吗？就是在希伯伦的外面那个麦比拉洞，不是为了他，是为他老婆死掉了，没地带呀。这是唯一合法拥有的，其他的他都是租的或是过路客哈。那他说神没有给他立足的地也没有，但应许 promise 这个地要给他跟他后裔，那时候他连后裔也没有，记得吗？神答应他两个东西，两个都没有，然后他就等哦。那后来等到了100岁才等到一个以上，然后神还跟他说他的后裔要寄居外邦，要做奴隶400年。所以神跟他讲说，我给你的应许其实是很长的，不是你今生看得到的，是400年后，所以第四代他们才会回来。这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才实现，他们就回到迦南地。好，往下一点，神说使他们做奴仆，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所以这是出埃及记，然后他给亚伯兰一个 contract， 一个约，就是割包皮，这个叫割离。然后他就后来就生了以撒，一个以撒再生雅各，还有以扫，他这里没有讲，这个就省略了。然后雅各再生12个先祖。好，接下来就往下一点，就是这个 出事情了，就是他的哥哥就嫉妒那个老妖嘛，那个约瑟就是过人疼，因为他比较小比较乖，爸爸特别爱他，爸爸又是有学裁缝，就帮他做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结果就引起杀机，哥哥就把他杀掉，后来就把他卖掉。那这个故事就是他们怎么下埃及的故事。好，他就下去了，可是神跟他同在，然后救他脱离苦难，因为他被冤枉下监狱下了好多次，然后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然后呢他在法老面前就变成宰相了。好，解决了埃及的问题，还解决了他家的问题，因为没有饭吃嘛。好，再往下，然后雅各听见那里有饭吃，就打发约瑟的哥哥，可是约瑟已经不认，约瑟认得他们，他们不认得，然后约瑟跟他们相认，那结果呢就全家75个人就搬在那边，然后雅各下了埃及，他跟我们的祖宗都死在埃及。好，那到这里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有问题了，他就要讲这个遗骸，遗葬，就有点像蒋公，他不要埋葬证，他要在上面，他将来想要反攻大陆嘛，就是生前不能，死后也要反攻大陆啊，所以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一个名字啊，暂错。那雅各在埃及死了也是一样，约瑟也是一样，暂错埃及。你看起创世纪最后一节是约瑟停观埃及。然后约瑟交代说，有一天你们回故乡，记得把我这把老骨头带回去。好，这个故事就来了，16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又被带到示剑，葬在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好，这句话出问题了，因为这句话把亚伯拉罕跟雅各混在一起，因为示剑从哈摩，我们刚才已经念到是谁买的，是雅各买的，因为亚伯拉罕没有买啊，亚伯拉罕只是买希伯伦的一块坟墓啊，对不对？那 雅各买的不是坟墓啊，雅各买的是一块地啊，那这也是亚伯拉罕买坟墓，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就根据这一节就说基督教不可信，因为他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你还信他？哦，这是批评最厉害，这是错误。好，那现在很多神学家就要起来答辩，就说其实不是。那好，我给你们一些他们的答辩词，然后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这个有关系，就是雅各在事件从哈摩的工作过来地买了一块地，用100只羊的代价，就是100块银子买了一块地。为什么这个快要被判死刑的这个人在死前最后讲了，他居然是不是他因为太紧张了快要死了，然后就搞错了，然后就乱讲，这是一个解释。那第一个答辩就是说，圣经里面记很多错误的事情，不代表圣经错，只是代表圣经诚实。了解那个答辩吗？所以圣经没有错，不是圣经的内容都没有错，圣经里面的人讲错，圣经就照他讲的错记下来，他不会事后把他把它更正啊，这个是代表圣经的无误，是无误在这里。圣经里面记很多错的事情，可是圣经诚实的记，这是第一个答辩。哦，所以圣经无误不是代表内容无误啊，这个有很多证据，我给你们看哈。我们看诗篇14篇第一节，以下所讲的就是这些学者哈，他们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提出来的那个诗篇14篇。好，你就查询。好，这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好，他意思就是说，圣经有记载没有神啊。可是这个不是圣经做，这是一个愚顽的人说的，所以你不能因为圣经有没有神，就说圣经也说没有神啊。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圣经只是诚实的把一个笨蛋讲的话记给你听而已，所以圣经记这个不代表圣经同意这一句话。这是一个大争辩。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诗篇53篇第一节。53篇。好，这个也类似哦。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的可憎，这完全一样哦。他们说不代表圣经同意，圣经只是引述。我们看以西结第8章12节，你查询，我们再拉下来，你就查询了。好，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那这句话不代表耶和华就看不见他们，只是代表他们心里面自以为说，我按那做上帝不快哈。你们不要以为这些人很笨啊。”很多人包括我们都这样想，当你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以为上帝看不到你。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不管你在他都看到你的话，我们做的坏事会少很多。所以不要以为他们很笨，其实我们都跟他们一样，我们很笨，我们在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都以为上帝是被和平教会关在和平东路一段183巷9号的5楼，你知道意思吗？你一到教会很多坏事不会做，因为这是礼拜堂了。哦，一回到家就坏事做尽，因为你以为上帝只住在教会，就是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这个迷失了。可是圣经这样记代不代表耶和华看不见我们，代表我们以为，这样了解哈，就是这样。好，再来我们看创世纪3章，这是魔鬼讲的话，圣经也照记，可是不是这样。哦，创世纪3章。好，你从第一节开始打。好，这是魔鬼哈，这是蛇啦。他说他狡猾嘛，然后蛇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那这一句话，神没有这样说吗？可是这句话记下来哈，因为神说什么都可以吃，只有一颗不吃。他说什么都不可以吃，然后接下来 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这句话不是对的，这句话是蛇说的，了解吗？所以不要说圣经有这句话，所以圣经说人不一定会死，吃的那个不一定会死，不是，这个是被骗的，这个是不对的。还有很多这样，我就不举例了。这个是第一个答辩。第二个答辩是，这个斯提凡，如果是你，你也会讲错了，在那个时候那么紧张，这个难免嘛。可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当时他的处境是一堆这个律法专家就在他周围控告他。如果斯提凡讲的有一点错，马上就会有人当场指出，可是居然没有人指出来，那就代表斯提凡当时所讲的，至少当时现场的那一些要控告他置之死地的人没有认为他错。那这个问题是什么？你就不能简单说斯提凡讲错就了事，因为那个处境让我们不觉得 不太可思议啊。后来他们是硬把他判死，用假见证把他判死刑。他们没有说你乱供，你家的供不对啊，没有，为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就要了解那个处境。好，那我们看一些背景来讨论。第一个，我们看创世纪23:16-20，这个是有关这句话的一些背景。创世纪23，好，你一第一节没关系，你不管它，你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还是会出来的。然后我们往下，这个是撒拉死掉是127岁，然后亚伯拉罕就哭嘛，然后就要买土地。我们往下拉，拉到16，他在那边跟赫人交易了。好好，到这里有人就那个400块钱算什么啦，根据我们两个交情就赏你来编辑呢。然后亚伯拉罕就说不行，我要买。所以跟以弗人呢就在赫人面前用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色克勒给以弗伦。好，17，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还有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亚伯兰，他在赫人面前买妥的。好，再往下，亚伯拉罕就把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那里，曼利就是希伯伦。所以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知道，有买坟墓的亚伯拉罕不是买在示剑，他是买在希伯伦，这样对吗？这个圣经有记嘛？可是圣经没有记，不代表没有。所以有一个争论是说，亚伯拉罕在巴勒斯坦即使买了2块坟墓，一块在示剑，一块在希伯伦。圣经只有记希伯伦，你不能因为亚伯拉罕在希伯伦买一块坟墓，就认为亚伯拉罕在示剑不可能买坟墓。就好像说我在台北买一栋房子，你不能说我在台北，所以彰化我不可能买房子。你知道那意思吗？只是圣经没有每一个都记，没有记不能说没有，你只能说你可以讲有，可是圣经没有记。大概可以辩论到这个程度。这是第一个 argue， 就是在这里。这是亚伯兰真的是只有在圣经记的，只有在这个麦比拉洞买，在希伯伦买的。而且后来这个坟墓不止埋葬他，还埋葬亚伯拉罕，埋葬以撒，埋葬利百扎，埋葬好多个，6个，至少我知道埋葬6个在那边。其他的埋哪里？圣经没有记，只有约瑟有记。好，我们看创世纪49:29，49，没打25啊。好，往下一点啊，没关系，往下。好，雅各要死以前，对他们的12个孩子祝福，祝福完以后，他就交代，他说：“我要归我列祖，就是我要走了了哈，我要你们要把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里的洞里，跟我祖我父，所以亚伯拉罕、以撒。”然后好，接下来就是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为业做坟地，他们在那里埋了亚伯拉罕跟撒拉，还有埋了以撒跟利百加，我也在那里埋了利亚。所以这里至少我们知道那里有三对，就是阿公爸爸跟儿子，他买的是大母，就是利亚，那个 第二幕，当然那伊的尸体半落有无吼？他就埋在那个伯利恒的城郊哈，就是他比较喜欢那个老婆哈。然后讲完，他就收了脚哈，那就气绝而死，就走了。所以这里雅各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亚伯拉罕向赫人，这个是重复刚才我说的哈，这个是圣经有记载。好，那我们再看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二节。我们打第十好了。好，这个是 雅各死了哈，然后他们到约旦河外，就是要回故乡了。亚达的合掌大大的哭哈，哭了七天。这个跟我们那个五子枯木团很像哈，就是要哭很大声，代表很孝顺。那时候也是这样的哈。然后迦南的居民为亚达合掌哀哭，就说：“哎呀，这是埃及人，因为约瑟那是埃及的宰相嘛。”很大的哀哭，所以叫做亚伯麦西，就是埃及人在那边大哭。那雅各的儿子就把他埋葬，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这个洞，就是亚伯兰。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是创世纪。那我们看约书亚二十四章，约书亚二十四章三十二节，约书亚在这里，生命记载在这里，约书亚二十四 ，Chapter 24，二十四章。然后你用三十节，三十二，好，好，这是约书亚哈。约书亚死掉以后呢，那以色列人是把他葬在这个亭拿西拉哈加十山的北边。然后约书亚在世还有时候，那些知道耶和华的事的以色列人说，意思就是说，那一代走了以后呢，下一代就歪割起来了哈。很多时候是这样哦，就是比如说你们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有体验到那个信仰哦，所以他跟他的儿子可能还是基督教，可是到第三代呢就走了，因为他没有经验，他只有他爸爸跟他讲说，你都还可以拜上帝哈。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信仰的经验呢，信仰是很难传下去的。我们碰到很多是这样，就是他拿恭喜牧师，但是他不去教会。这里就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当那些人有经验的人还在的时候，他还是我们，那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走了。好，三十二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这个示剑就是雅各从前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那一块地，约瑟子孙的产业。好，那在这里很清楚了，就是埋在这个地方的是约瑟的骸骨，不是雅各的骸骨，这样讲对吗？雅各是埋在希伯伦，所以这里有一些疑问哈。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六节，那现在我要来跟你们报告是那些学者的答辩哈。除了刚才讲的以外，还有一些别的答辩。使徒行传，好，对，这好，你就查询，他就会过来。第七章，对，第七章十六节，你打十五好了。好，雅各下了埃及，你注意看这个哈、哦，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应该是雅各嘛，对不对？还有我们的祖宗啊，就是他的孩子啦，哈、哦，我们的这是十二个先祖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在亚伯兰，所以我们这是中文的翻译，跟英文也差不多，就是说会以为雅各是主持，知道吗？雅各下了埃及，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了啊。其实呢，啊，希伯兰是这样讲：雅各下埃及，他死了，我们的祖宗也死了，都死在埃及。然后后来这里就没有说他，后来他们这个是多数。被带到世界，所以这个不是雅各，这样了解吗？就是细节要从那个主词的单数、动词的单数、复数去详细分。所以这里提到是说，雅各下埃及，他还要带了七十五个人，不是吗？哈，就是那这十二个兄弟，然后跟雅各都下去了，然后他就是雅各死了，我们的祖宗也死了，可是换成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主词，可是又被带到这个是带到世界，这个是。啊，复数不是单数， 所以就不是指雅各，因为雅各没有被带到世间，雅各是被带到希伯伦，所以意思就是这个并没有错误，只是希伯来文的翻成英文的翻成中文的时候，让我们误以为这是翻译的问题了哈。然后葬在亚伯拉罕在世间用银子从哈摩指示，那换句话讲，撒玛利亚人的圣经呢，就说所有的祖先都埋葬在世间，只有亚伯拉罕与以撒、雅各埋葬在希伯伦。啊，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两边不好吗？啊，所以犹太人就不喜欢讲，因为约瑟在世间有一个约瑟的墓很清楚，他们不能否认，其他人就不讲，所以我们不知道约瑟的兄弟埋在哪里啊，了解吗？约瑟的兄弟也没有埋在希伯伦啊。啊，这里就有两个说啊，犹太人说他们不埋在世间，那么撒玛利亚人说他们埋在世间。那我猜啦，可能是撒玛利亚人讲的比较对，然后那个斯提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啦。你这样意思吗？哦啊，犹太人这里心知肚明，可是这个一讲出来，这太没面子，就是我们要凭吊祖先，都要去敌国的那里凭吊，我们就故意不讲，我们就强调说我们是希伯伦，希伯伦，希伯伦哈。那啊，所以呢，当斯提文讲说他们就是先祖啊，这是 our ancestors 哈，不是雅各哦，这是包括那个约瑟，还有那十二个兄弟呢，他们其实是埋在世间。他这样一讲呢，照理讲，如果他不对的话，马上就哦，你乱讲，这多一个罪嘛。他们却不敢，就不指出他的错。所以我猜了，我读来的，我就说有很有可能啊、除了刚才讲那三个，那三对是埋在西方，其他其实是埋在世间的。啊，可是圣经没有记，所以就变成无口供案，就是各说各话，有一点这样子。可是当司提王讲的时候，他们不敢说你乱讲，其实他们都埋在希伯伦，不敢这样讲，所以有可能是他是讲的是对的哈。好，再来，亚伯拉罕在世间用银子从哈摩买的坟墓，好，雅各跟哈摩买的是土地，不是坟地，他是买支帐篷的地，所以有人说。这句话没有错，因为亚伯拉罕在世间有没有买坟墓，我们不知道。圣经是记载亚伯拉罕在希伯伦麦比拉买了一个坟墓，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亚伯拉罕在世间根本没有买坟墓，因为这里提到是亚伯拉罕在那里买的坟墓，所以这个也不一定是错，只是圣经没有记。这样了解吗？这个是我跟你讲，是那个 for argument sake， 就是为了要争辩的话，他们说。也许亚伯拉罕是买墓地，可是雅各是买土地啊，就是你是买阴，你看讲阴宅啊，是阳宅啦。哦，那亚伯拉罕就是到处买阴宅，然后他的儿子就买阳宅，哈、哦、啊，这个是不一样嘛。我买的是我要住的，我买的是死后要住的，这个不同嘛。所以他这里提到是墓地啊，可是雅各不是买，所以雅各在世间从哈摩的子孙，就是哈摩族啦，哈、哦。买了一块土地，不等于否认亚伯拉罕在那里没有买坟墓啦。好、哦，这个是很细微的那个争辩了、哦、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再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他们的答案就是说，在斯提环的答辩当中，他要处理很长的历史，所以他要用这个叫做 telescopic summation、哦，这个这是一种文学手法，就是望远镜啊，就是你望远镜看大峡谷的时候，如果你去大峡谷，他会画一张图给你看，他会跟你说哦，这个是什么山？这个是什么山？知道吗？他会跟你说明啊，这个是什么 peak， 这是什么 peak？ 啊，你会以为这个跟这个就很近，啊，你真的是大的话就啊，要死我，那个几千里啊，啊，因为他是用望远镜看，所以他会把那个距离看不到，他看到的是那个 peak， 看起来是很近，其实是像101有没有？你看，其实很远呐、啊，哦，类似这样，那会把两个其实是很不相关的东西会挤在一起，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啊，乌尔上帝跟他启示一次，跟哈兰启示这两次，其实时间拉得很长，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可是他好像都一口气把它讲完。这种 telescopic summation 呢，发生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关于末世的预言， 因为约珥那里提到啊、就是上帝来的时候，不是约珥，以赛亚，他来的时候要什么给瞎眼看见的，有缺腿的走路啊，什么什么什么哈、哦，然后报告耶和华啊、接纳人的禧年，可是后面就提到他要审判这个世界，那所以一般在耶稣来的时候就后面不讲哈、哦，啊，即使他先就是把两个一口气讲完了，可是这两个中间至少差了2000年以上，哦，就是耶稣第一次来是。医治啊，哈，这是亚位。第二次来是 Elohim 要审判。那、啊、这个中间就是我们是住在这个中间，这个很长嘛，到现在已经几千年了，耶稣都还没有再来嘛，对不对？那将来，可是，在先知来看，好像两个事情是很近，这个叫 telescopic summation、啊。他们用这样来解释了哈、哦。所以在斯蒂环的这个 argue 里面有，比如说在这里面有两个 transaction， 有两个买卖。一个是亚伯拉罕跟这个赫人之间的买卖，一个是雅各跟哈摩之间的海卖，他把这两个挤在一起讲。一个是两个埋葬，雅各埋在希伯伦，约瑟埋在示剑，把这个两个埋葬挤在一起讲，就是用这样来解释，这是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这是一个文学表达的技巧。好，那我想我就讲到这里，这个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的讲义。我等于是稍微处理的那个使徒行传跟这里的那个落差了。那个讲义上面那个约书亚34，你们把它改掉，那个是24，那个是 typo， 我打错了。24章32节不是34章，稍微改一下，不然以后你会找不到，说那不行不对了。好，我们看33章20节，雅各在这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我们有英文打出来，那是 Elohi Israel， 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是 God of Israel。 这座坛的命名，让我们回想起20年前雅各从 Bethsheba，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8章第10节，应该给你们一个地图。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地图。没有地图，我就自己乱画哈。希望有。这个恐怕好，希望可以。这个勉强了哈，可以用一下，这样大家有一点那个地理观念哈，有一点大概，就是说，这个巴丹阿拉姆就是哈兰，就是说叙利亚以前在北边这个往上，他从巴丹逃到基列山，被他我会弄被他的那个岳父追上了嘛，在那边处理掉了，然后他就往下走到米斯巴的地方呢，马哈念，上帝让他看到两队的天使，跟他说我会保护你，他还是害怕，所以这个马哈念在这里哈，米斯巴到马哈念的地方呢，然后。后来到比努伊勒，他跟那个上帝摔跤，缺腿了嘛。那他的哥哥从这里上，从东南方，他的希尔哈，这条河流叫亚伯哈，亚伯 River， 这个哥哥是在这边。一听到他弟弟回来，他赶快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他。然后完了，他哥哥回去了，他就往这边走。所以哥哥往东南，他往西北了。苏格，他到这边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进到这个是事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故事在这边哈，然后事件呢往下就伯特，他在伯特利做梦的了哈，又下伯特利，后来又到以法他，就是他的心爱的老婆就死在以法他，然后最后就回到这个就是现在伯利恒，回到希伯伦，就是他阿公他爸爸长期住的地方，但是祖坟也在这里啦，刚才讲过那个麦比拉洞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再往南一点哦，基列亚巴这个地方别示巴是再往南一点哈。这基列亚巴在下面是别示巴了哈，那 以上，后来是往南住了以后，不是挖井一直给人家欺负，后来一直推到别士巴住那边。所以雅各是从别士巴逃难到巴旦亚兰，跟他舅舅混了20年以后，再回来回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想起来啊，以前在伯特利的时候，上帝有这样，他真的有应许我，我应该要守信用，所以他就在这里呢筑了一座坛，就是我们今天这座坛了哈。好，我们看讲义哈。所以我说，让我们回想起20年前雅各从别士巴逃亡到巴旦亚兰的哈兰，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的途中，在露宿野外，可是他梦见天梯，耶和华在梦中向他重申亚伯拉罕的祝福，还有应许他在异地他乡旅程中，耶和华将与他同在，保佑他，最后要带他回家。所以耶和华答应他是同在、保佑跟带领回来。然后雅各加上一点，你跟我同在，你保佑，我若不参加，我夭死啊！最好你还要给我面包。所以雅各再加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创世纪28章。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答应你的，你还是可以加码啦，这样懂吗？好、哦、啊，上帝很 nice 啊，你要加就给你，呵呵，没有问题哈、哦。好，这个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这个就是从最南端要走到最北端，走到一半快要离开故乡了啊，就不敢住在旅馆，就住在一个外面哈、哦，露宿。然后捡一块石头当做枕头，梦见一个梯子哈，梯头顶天，我把它称作天梯哈。上帝的使者在那边爬来爬去，上帝在上面或是在旁边，跟他说：“我就是耶和华哈。”就讲到这个亲近的神，是你的阿公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的爸爸以撒的神。我要把你所躺的地赐给你，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嘛哈，这是要传给他，因为他一直要这个。好，往下。再到旁边那里把它拉下来。好，那这个说你的后裔会很多哦，像沙哈、哦，然后地上的万族因你跟你的后，我说这句话是重点嘛哈、哦，生很多孩子不一定有用啊，但是孩子能够在社会上对人家有贡献，这个才是好处嘛哈、哦，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才是真的好嘛哈、哦。然后好开始了哈、哦，同在对不对？保佑。还有领你回来，这样讲对吗？他给他三个，哦，我给你同在 presence， 我给你 protection， 还有我要 guide you back， 我不会离开你，我会成。所以他的应许是三个，然后再来接下来，雅各睡醒了哈、哦，好，没关系。然后他说：哇，啊，因为我在这里，我竟不知啊，这句话很多人会讲这句话哈、哦，做坏事啊，哎呦，啊，我让人家想的你家哦。好像你偷看东西被你老婆发现啊，糟糕！但是我知道，我就不看了哈。好，就惧怕说：“哎呀，这是天门啊！”哦 ，the door to heaven 哈、哦。那雅各就把这个枕头呢，就立起来变成柱子交友，他做他的宗教仪式，然后就把它起名叫伯特利，神的殿，本来叫路斯。好，往下。好，雅各开始祷告哦。你看他的祷告就加码了哈、哦。上帝不是他说我要保护你？然后我要什么？我要带领你回来，然后我要与你同在，对不对？他给他这样的答应，那雅各就说：“神若与我同在，保护我。”这两个是上帝说的嘛？那雅各加一个说：“啊，爱我发脚发青啊，对不？啊，想要欠钱免还啊，你别听鬼话。”就是说我生存所需要的，你供应我吧，你不要只有保护我，跟我同在，我还要那个抓得到的东西啊，哈、哦。所以说，如果你与我同在，再加码的话，啊，还有平安回来，哈、哦。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所以你看，耶和华为我的神，他就变成是我的神，而不是我阿公的、我爸爸的哈。那我立的柱子就要盖礼拜堂哈。然后你赐我的，我要10分之1给你，这是雅各他跟神的一个约哦。所以在这约这中，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盖礼拜堂或是奉献，最重要的是耶和华为我的神。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教会盖礼拜堂，你说好，上帝祝福我，我奉献2000万盖礼拜堂，很好，我们礼拜堂盖起来。可是你还是为非作歹的话，你还是跟上帝不建立关系的话，收坏，你是帮助别人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好、哦，所以奉献给教会不是不好，很好，可是不够好。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神的爱没有改变你的人生、你的做人的话，那你是很遗憾，你是有一点好，可是不够好、哦， 那还有就是说，我奉献十分之一，我不是盖礼拜堂哦，我以后每我赚钱就十分之一给你哈。哎、哦，跟他讲，你是股东这分的安尼啦哈。上帝要很高兴啊，我给你，你分我一点，那很好啊。啊，可是你跟我有关系吗？有点像老公哦，每个月下班，每个月回来，薪水全部给老婆，可是从来不跟老婆讲话。那、啊、这个算什么吗？对不对？你钱都给我，可是你跟我有关系吗？所以重点是说，哎，耶和华是不是你的？耶和华如果你的神，你当然会盖礼拜了，你当然会什么？你还会讨神欢喜啊？就是不是不敢犯罪，嗯，敢犯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跟他，好像我想到我的妈妈，我就不敢去做坏事，类似这样，那个就是他跟我有关系嘛，他是我的妈妈嘛，就是这样。神希望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重点的，就是神有没有变成亚位，还是永远是 Elohim？ 如果神对你来讲变成亚位，那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也会奉献。这个都不必讲了啦。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神哈、哦。好，那我们回来看讲义哈、哦。所以呢，雅各就加嘛哈、哦，雅各的祷告就再加上供应他的所需，所以后面有 3P 啦，哦 ，Presence、Protection and Provision。然后雅各就跟神许愿哦。他说：“神啊，如果你真的陪伴、保护、供应，还有带领我回家的话，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我要建礼拜堂拜你，这个其次；我要献上十分之一，这个再其次。所以，神雅各跟神要三个，然后他也给神回应三个，这样讲对吗？他要 protection， 他要 present， 他要 provision。好，我问你，这三个，如果神说我只能给你一个，你会丢哪一个？就是说 presence、protection 跟 provision 啊，同在。”保佑跟供应，我会觉得我要把供应先拿走，这是雅各后来加上去的嘛？我要保护。好，请问你，你需要保护的是不要让你碰到坏人，还是不要让你变成坏人？这有两个保护哦。好，这时候兄弟，我这世人都卖崩的拍人不要碰到歹人来欺负我哈。可是你可能自己变成坏人了，所以我是觉得。我这个人如果神要给我恩典不能给我三个、哦、供应我有的吃有的穿就是今生衣食无虑、哦、还有就是让我不要变坏不要犯罪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哦、耶和华说你不要做错你不然你会被罪捆绑、哦、还有就是神永远跟你同在我觉得排的话应该 presence 是最重要因为神同在我们就比较不会犯罪嘛如果神保护我不是不要让我碰到坏人不要让我变成坏人这个比我三餐无虑更重要也许你回去想想是不是这样还是你反过来是我吃饱喝饱就好变坏 你不管我好那一样神雅各跟神说我就要为你盖礼拜堂为你盖坛我就要奉献给你我就要以你为我的神我也觉得以你为我的神是最重要那奉献钱是其次盖礼拜堂是最后因为没有礼拜堂你还是可以当基督徒的好、哦，啊，奉献是代表你在领受神的恩典，你会感恩嘛？这是一生的事情嘛？哦、好，这是我的想法、哦、你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如果这三个要排优序的话，你会怎么排呢？后来雅各就浪迹哈兰20年，经历了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几次跟他显现，还有保护拉班跟以扫的这个危机帮他处理，还有供应，他不是他的业务很厉害，一直跟他讲这个黑的白的，然后弄来弄去呢，他5年给他改了10次那个工价哈、哦，那上帝就是让他还是有机会继续他的财产哈、哦，这是上帝真的是供应他的需要哈、哦，这个羊群的斑点的事情哈、哦。耶和华在雅各最害怕的时候，在比努耶尔，耶和华跟雅各摔跤，让他跛脚，完全改变雅各的生命。容许我再多讲一句，所有的恩典当中，这个最重要。就是耶和华成为他的神，是成为他的敌对者，跟他摔跤的。好、哦，神要保护我，让我不要变坏，他必须要对付我，知道吗？那我发现我有问题，我才有机会改变。那我知道靠我自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叫做 the necessary wound 啊，必要的伤口。你没有碰到那个时候。你不会甘心的来让上帝做你的上帝，因为你要有灾雕嘛，你知道吗？ 当你到一无所有、一无所靠的时候，你才可能好吧。如果有上帝，那我就来依靠你吧。所以雅各那个经历是必要的。然后雅各就不靠自己的，他就不再叫雅各，因为他的名字叫抓抓嘛，他很厉害，他就不抓了，他叫抓上帝，变成是只抓耶和华。这个就是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当雅各这样的改变以后，他回到他的族亚伯拉罕，进入迦南的第一站事件的时候，雅各在这里就等于是偏弯了，你知道吗？我们去庙里拜拜以后，许愿要还愿啊，不能许愿事情发生了就把神明忘记了。雅各也是这样，他要还愿，所以就筑一座坛，那把它称作以利伊罗伊以色列，以利埃尔罗伊，所以那个应该你可以这样写哈，就是 L L He Israel 哈，好这样写就好，这样写就对了。L 是一个 L He 是所有格的形容词，就是谁的神呐、啊、哈，神谁的神，然后后面以色列就是那个主词嘛，就是以色列的神。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换成你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宇宙的上帝是我蔡瑁堂的主救主，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如果你把这要换成你自己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把我的名字填进去，然后这个上帝他是宇宙的主没有错，可是他也是我个人，是我的朋友，是要帮助我脱离我这个不好的习惯的这一个我可以亲近的这个神，所以是亚卫，是亚卫。好，所以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到此我们看到耶和华如何带领还有塑造雅各的生命，让雅各与上帝建立最个人最亲密的关系。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发讲义。好，在发讲义的时候，有没有人对今天所讲的有问题或是有不懂，可以提出来 comment 或是发问，有没有？那我们下一章要讲的就是事件的大屠杀，那个不幸的事件哈，在事件有一个不幸的事件，哎，
哎，
哦，哎，那你要等一下问吗？还是现在问？
现在问
可以。
刚刚你提到上帝，
哎，
对，那我曾经去北京的天坛，
哎哎
哎，然后他那里有供奉一个神位。他也称上帝是神位，
嗯哼，
那我就有一个疑虑，
嗯哼，
他也供奉风火雷电神，就是这些都跟宇宙有关，那我心中就有一个疑虑，我们信仰的上帝跟中国这个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是不是同样一个上帝
？OK， 好。他提的是说他去北京有看到天坛啊，还有风火雷的神嘛，那我们的所谓 Elohim 跟中国人古代的那个有没有可能同一个啦，那这个很难回答，不过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可能是中国人的古代的祖先也隐约知道这个宇宙中有一个神啊，那犹太人也有，其实全世界的人除了无神论者说宇宙就是自己有的以外，大部分都可以接受有一个 Elohim， 不管称阿拉也好了，阿拉 Elohim 天，
他也是称上帝，
对对对对，因为即使上帝是我们翻中文的时候把它翻过来的，如果比较好你写耶罗心大概就没有问题啦， 就是因为这个是音译嘛，我们用中国人所懂的皇天上帝，你知道那个字吗？意思用想大的啦，一月初九拜天公，你知道不？哦，啊，平时也是拜妈祖婆啊，因为天公太大，你袂使一年甲唔甲差安尼歹势啊。哦，啊，一年甲表示一个尊敬安尼吼，所以、我们叫天高皇帝远，就是说我们对最高的神，坦白讲，我们不太敢靠近啊，就是跟他表示啊，至于平常杂事，我们就妈祖婆啦，那个好像比较可以亲，妈祖婆比较像耶和华，知道吗？那提供比较那个比较像那个很远的那个神，所以我们台湾人的信仰其实对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这样区别，所以观念上可能接近。那会不会神就是除了像以色列人启示，他也像中国人启示？我个人是倾向相信有可能，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全世界的宗教都说啊有一个神，可是说这个人是替我们降生、替我们死，这只有基督教这样有。这个是唯一他的基督教的特性，是在基督这两个字了。啊，对神那个是大家都讲啦，对不对？大家都信嘛。所以我一直讲说，这个神有没有成为你的神，那个才是重要，而且是替你死的。你承认你有罪吗？这个才是基督教的那个核心呐。好，好，我们哎往下走哈。第四十六页啊，四十六页第一啊 ，46.1 哈，34章第1节。好，我们看一下圣经34章，我们念一下圣经，我再来念讲义哈。第一节，好，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纳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所以呢，代表呢，这个雅各住在示剑城外买的那一块地已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女儿 Tina 已经大到会想去找当地的女孩子一起玩的这个年龄。那一般估计应该在那边住了7-8年，这是推算哈。那我们看一下讲义，我这里或许有推算哈。好，雅各在抵达示剑的时候，西面跟利未，就是这个最大的不是老二老三哈，应该在11岁到12岁之间。我们现在要开始做年龄的推算哈，他们是雅各的老二跟老三，那女儿 Tina 应该也只是6-7岁。因此当事件发生的时候，雅各家族应该住在事件城东至少有将近10年，有人说7-8年哦。雅各还挖了一口井，那口井后来在那个耶稣跟妇女讲话的时候就被拿出来讨论，有没有？这是在井旁。那当年雅各离家逃难的时候，孤身离开父亲所住的别示巴，刚才我给你们看的，那在伯特利露宿荒郊野外，梦见天梯，耶和华向其显现应许，雅各许愿求神陪伴保护供应带领他回家。当雅各在拉班滞留了20年，发现拉班跟儿子们对他的脸色已经不对的时候，耶和华就吩咐他要回到阿公跟父亲的家。31章第1节，耶和华要他回家，雅各就回来以后并没有一路回到别示巴或希伯伦，他是在示剑城外买地，准备在此长居。可是底纳已经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令示剑就是那个城的那个王子恋慕不已。西面跟利未已经长大成人，可以两人联手把整个城的男孩子都杀光，代表他们已经大人了。底纳是利亚在约瑟出生之前给雅各所生的女儿，或说蒂娜没有其他的姐妹可以玩伴，所以到事件去找其他的女孩子玩，或说这个是事件的庆典，所有的女孩子都会装扮漂亮来参加。蒂娜想借这个机会来了解当地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是 teenage girl 的 personal safety teaching 的问题。然后这个雅各这样讲就是。亚伯拉罕是100岁生以撒嘛，那以撒是60岁生雅各了，然后那个以撒在137岁，因为他的哥哥以实玛利是137岁死掉了，所以以撒会以为说他137岁也会死，所以他就交代他的老大说：“你去打猎，然后我要给你祝福。”就发生那个欺骗的事件啊，这是神学家的预估了，因为这个没有明讲哦。啊，如果我们这样来稍微画一下，从这里可以算一下雅各的年龄哈。我们大概画一下哈。亚伯拉罕哈，当然他是跟以扫哈一起哈。那亚伯拉罕呢，他是活了175岁。哦，他100岁才生那个以撒了，生他的这个波波亚囝哈。那他60岁，他40岁结婚啊，可是还是不生嘛啊，打快20年，他还生了双胞胎嘛哈。这个双胞胎是60岁生的哈，他是活到180岁走的哈。那你看看他 他六十岁，他四十岁结婚，他六十岁生小孩的时候呢，他的爸爸还在吧？应该是160岁吧？哦，很老的嘛，他175走的嘛，哈、哦。那他六十岁生他哈，然后他在130，他的哥哥是130，这个以实玛利是137岁死的啦。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说，他想啊，我哥哥一百三十，我已经一百三十，应该我快死。那时候以撒以为他快死了，所以他要处理他的遗产啊，要祝福的问题，所以才会产生那个欺骗的事情嘛。可是他没死啊，会活到180岁才死啊。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推论的话，他在发生这个事件，如果雅各这个时候出生，他137岁，这个几年呢、啊？77年，对不对？这样讲对吗？好，137减60多少？所以雅各逃难的时候已经77岁，这样了解吗？因为他60岁的时候生他嘛，他137岁的时候发生欺骗，欺骗以后哥哥要杀他就跑了嘛，所以雅各逃难的时候即使已经77岁。然后雅各去哈兰，不是要去流浪了20年再回来吗？所以他这次回来，他已经被100岁啊，97岁，安讲对不？就是7岁，他回来回到迦南地，好、哦，然后雅各后来不知道后来几岁，还没有。然后在这里又住了几年。好，那我们想哈、哦，那个约瑟是37岁还是什么当宰相？就是说，从约瑟的年龄呢，还可以再推那个，以后我再告诉你们哦。简单讲就是，雅各再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他中间不是有这个20年呢，这个70到90这个20年呢，里面有分那个7年，是不是6年？你知道吗？他为了他喜欢的那个什么？那个双眼皮的那个拉姐哈、哦，不是做了7年没钱供吗？那结果那天晚上因为台电没有供电嘛，所以他就不晓得啊。那等到明天讲，糟糕，这个怎么是单眼皮的？然后跟他的业务说，哦，我跟你恭喜，现在双眼皮怎么给我当？他说没有啦，我是要给你双眼皮，可是老大没嫁，老二不能嫁，为了让你娶到老二，老大先嫁你。他说哦这样哦，我阿伯姐说求赏买一送一哦。他说啊，可是这个也不是白做，那啊还要等7年，他没有了，没有了。你这个7天以后，我那个哦就一并给你，可是你要补给我7年，所以加扣脸哦，就是为了一个老婆，结果娶了2个老婆，然后就前面后面要做7年，所以14年没钱供啊，小孩子就养一堆了嘛，所以这后面7年就开始生小孩嘛，然后生到最后他要走的时候。他的岳父又留他，又留了6年，不是吗？那时候就打薪水给他嘛，一直给他改薪，就是后面那6年。那到6年完的时候，他就受不了，就走了。那走的时候是大概约瑟刚出生，所以我们从那个往前推，他12个小孩出生了，这应该都挤在那当中嘛，哈。所以可以算，差不多老大几岁，他们是这样算的，然后可以推出来。然后 Tina 到可以约会，应该是 teenager。哦，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如果是 teenager， 他的大哥应该是成年的，就是 young adult， 就是力壮的时候，他才有能力去把人家杀掉、哦。大概是年龄上来讲，可以大约的这样算哈、哦。好，我们看34章第2节。现在讲到这一个城的人叫西魏人 Hivai， 他是迦南的后代哈、哦，那地的主西魏人。我们看创世纪第10章15节，有人说西魏人是赫人其中的一族哈，这个比较细的，我想这没关系哈。好，迦南生西顿，又生赫，好，然后耶布斯、亚摩利、雅各撒，西魏人在这里，好啊，迦南诸族后来分散，所以西魏人是迦南的后代，是迦南人的一族了哈。好。那有人说示剑城是该名之前人所建立，哈摩用这个名字称他的孩子，所以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所以这个示剑可能是以前的人，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是什么 David 一世，然后你的儿子叫 David 二世，然后孙子叫 David 三世，有没有？就是祖先有一个很显赫的，他后来准就用他的名字，可是后面加一个几世这样，所以有人认为是事件，可能是开始一个他们祖宗一个很有名的人。那这个爸爸哈摩盖了一座城，就用那个祖先的名字叫那座城。后来他生的孩子也把他叫事件了啊，就事件几世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事件又是城的名字，又是那个孩子，就是王子的名字啦。然后第一次见面，事件就霸王硬上弓，还是两个人两厢情愿，我们不知道，哦，我们不晓得，也许是，哎，现在台湾好像为了事情，这个世界人权组织在头痛，有没有？通奸罪要不要除罪？哦，这个婚外的性关系是不是罪的问题啊？现在全世界都在看哦，关台湾你们这个很野蛮哦，连这个都要判罪哈，哦，人家床上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强暴当然是罪啦。啊，如果是两厢情愿，这个是罪吗？哦，现在是全世界在注意台湾会怎么处理。我不想检察官，你意见怎么？他就微笑。哎，好，那个是不对，可是那个需要用罪来处理嘛？就是说，道德跟法律的界限要怎么画，哦，才是合理的？这是一个问题。好，不管怎么样，他们发生的是婚前的性行为，然后可能有人认为是可能是迪娜就被软禁，哦，然后我们看见事件可能是被父母宠坏的孩子，要什么就要什么，不顾一切，啊，不管别人可能产生的伤害，也没有考虑到道德伦理，这个叫做 teenage boy 的 personal self-control teaching，哦，那有就业学者主张这是青少年间的婚前性行为，换句话讲，这是越位强暴还是婚前性行为，我们不晓得。如果假设他是约会强暴的话，那这个就涉及我们在座父母很担心的。那你老杂囝，你会担心说他长大了，他去约会会不会被欺负的问题？啊，如果是婚前性行为，我们也会担心说啊，那你杂囝啊，真不注意啊，怎么有心啊，被安怎？哦，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常常都会很挂心呐，啊，一直到他们结婚以后，我们才啊放心结婚了哈。那现在的孩子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又跟我们不一样了，哦，他们觉得这个没什么，所以常常两代之间，我们两代之间有关这个婚前性关系，我想我有一点 gap， 嘿，有一点 gap 在这边，这个压力是有，当时我想也有，所以雅各的孩子觉得这个怎么可以，哦，他怎么可以欺负我妹妹？所以他一直以为他妹妹是被强暴的，所以他要报仇，哦，哥哥为妹妹报仇，所以才产生这个悲剧了哈。好，那34章第3节，从这个节的内容看起来，事件可能是真的很爱 Dina， 只是没有人教他应该如何表现出男女之间的真爱，才不会造成伤害。后面我就问一个问题，爱情是不是应该以尊重为最重要的基础？哦，Sternberg 有一个三角恋爱论，哦，啊，这个三角恋爱论就是说啊，男女之间的爱 有三个，一个是 passion， 一个是 communication， 一个是 commitment，哦，这个给你们一点心理学就是，哦，是 Sternberg 的那个 theory 啦，哦，你有 passion，哦，communication， commitment，就是啊，热情，沟通，还有尾声。Stimmer 认为这三个都需要有，才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爱。那从年轻到年老的时候，这三个的比例会改变。年轻的时候常常是 passion 是带头的，所以 passion 很大， commitment 跟 communication 很小，所以那个三角形是扁扁的。然后到要结婚的时候，那个 commitment 就出来，然后到老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所以那个 passion 就变小了，可是那个 communication 变得很好，因为老夫老妻不讲也都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们一生都了解了，所以那个彼此亲密的关系是 communication， 是心理的距离， passion 是肉体的，是性的，是激昂的， 那年轻的时候常常那个比较为主，可是年纪大以后慢慢的这个 patient 的爱慢慢会变成 companion 老婆，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大家在一起很舒服，互相了解啊，互相一生一起哭，一起打架，一起快乐过，这个是很宝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所以年轻人常常是错就错在还没有足够的 communication 跟 commitment， 他就 patient 就 overrun 其他的，这个是发生不幸常常是这样来的。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会停在这边，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下一次再把这个多讲一点。这个是可以弄成九个啦，就是说只有如果只有 commitment 会怎么样，如果只有什么会怎么样，如果两个会怎么样，它有这样比较细的那个分别。今天我只是先提出来，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在雅各的故事当中，我们看见雅各对你的认识从 Elohim 转到雅威。我们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听听雅各的生命故事，不只是知道哦，原来圣经有这么多好玩的故事，我们也有机会来认识你，也把你从宇宙的主宰成为我们个人亲近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要结束了，你保护我们下午每一个人的活动跟我们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